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今天照我们周二的成长大不同，
这可是正儿在这五天的信息当中比较喜欢，其实不能说其实五天都很喜欢但这个呢我觉得每一次呢，因为木心妹妹带出来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合很多很多的信徒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呢我一看到木心妹妹问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哇精彩，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都不想了这些问题。
这就是出身基督徒的优势
这不是优势，这是美好
这问题特别多啊！但我后来发现说，原来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跟我一样都有这么低级别的问题。
不是低级别，一点都不是，而是因为说大部分的信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
真的是
因为你到教会久了，或者是你从一个初信到教会一进去就开始生命成长各个阶段的，那牧者没有办法专门只讲说你初信造就的这些话题，所以很多的问题呢他们就埋在心底了，或者有些时候说不重要没关系，
我只要信神就行，
对对，只要信神就行，但实际上呢真的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无解，所以好多的这些问题拿出来的时候，有些时候正儿也得停止一下想想哎，我知道这个问题吗所以可好了
好，今天呢到了我们成长大不同呢认识基督的第五篇了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20章1到5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说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很多的一些非信徒或者说一些无神论者就拿出来攻击基督徒，说你看你们的神多自私多霸道哈，就不许有其他的神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就提到了说不可拜偶像。那正儿姐，为什么神在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应该说最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就提出了不可拜偶像呢？
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诫命来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立法者，就是他才有这一个资格和权柄设立这个法度让我们可以去遵行，从神那里直接颁布给人的法度其实目标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人怎么跟神相处，人怎么跟人相处，人怎么在地上能够活出神创造人的那个心意来。所以十诫跟我们平常的每个国家的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国家的法律是根基于十诫之上创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种模式和规则，很多以基督信仰立法的这一个国家呢，他们的所有的这种法律的条文都是根基于十诫之上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脱离十诫之后你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因为绝对的道德标准在神那里。那第一诫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不是创天造地的独一的真神，那就表示说我们拜错了神，拜错了神这是天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决定了我们所有其他事情都迈向错误的那个方向，因为天底下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拜其他的就表示说我离弃他了，我背叛他了，我从此以后与他的所有的法度和原则毫无关系了。所以神就告诉人说，你之所以为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你跟我的关系，你要明白是我创造的你，你要明白我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是唯一你可以依靠和敬拜的。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出错，你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会出错。所以先别说其他的几诫了，其实我们知道十诫里面前面的四条都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到了第五条才是要孝敬父母，因为父母呢在地上代表了上帝来教养儿女，他有神的 了权柄在身上、嗯、所以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人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才是财产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邻居啊、嗯、
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在第一诫上面开始出现问题的话呢，所有其他都免谈，因为毫无意义了，
是
你都既然不承认上帝的存在，那就表示说宇宙间没有绝对的道德律，那就表示说你才是你的神，或者是你想象出来的，你雕刻出来的，你堆砌出来的，你塑造出来的神，其实最终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
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其实是那些偶像的控制者。
是的，
就是我给你钱啊，你得给我办事儿，就像不像那个黑社会老大是吧？我给你点东西，给你点好处，哎，小弟兄们，你出去给我跑腿儿哈、啊，给我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他是让我们软下来，
嗯、
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软弱呈现给他。
嗯、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哈，前两天我跟他又进行了一个探讨，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你所拜的神有主动的给过你任何东西吗？没有。可是我们所拜的神是他主动的给我们，给我们爱，给我们供给，给我们引导，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丰盛的属灵的食粮。你的神给过吗？我妈说我说因为没有，所以你回答不出来。那同时呢，我也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你所拜的这个偶像就是拿木头雕出来了个人形，然后你就认为他保护你了。可是我们的神是没有形状的，他时时刻刻，我现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我妈说，那个你不要这样说啊，我的神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看人很有意思啊，我们一旦不去追求真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追求假神，
是
很奇妙。有人说，那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神啊鬼啊灵啊啊，我就是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自然科学创造出来的。可是你会发现那一刻你是把自己当神了，你是把一个自然的现象当神了，并不代表着说你不信神。所以不要再跟我说你们是无神论者，都是有神论者，只是说你拜的神对不对。可是没有一个偶像，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的所谓的神可以声称说我创造了天创造了地，我将来还会创造新天新地。所有的神都只是说我保你此时此刻今生平安哈。可是大家知道今生的短暂在圣经当中说那就是虚空的虚空是吧，唰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在说哎呀我们就是想多找一个神灵保护我们，也没有错嘛，对吧，就跟双保险三保险四保险，很多人买保险买好几种，那其实我们的神有一个就够了。我的父母到现在都不是很理解哈，我爸爸前两天呢跟我又发生了一个争执。争执什么呢？就是他给了我大姑，因为我大姑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哈，我大姑可以做到自己没有钱，农村的妇女，然后没有什么工作，好不容易攒点钱呢，买一堆乌龟去放生，就放到河里去，本身就没有钱，但是虔诚啊，而且说你看我现在身体好了，说我吃麻麻香。在农村呢，尤其在我们这个比较偏厚的西北农村呢，这是一种风气。那我爸爸呢就给了我大姑500块钱，说哎你去
买乌龟放生，
不是说你去咱们这个农村啊，就是从小保佑我的那个四佛爷山，你去给我拜拜，你看我这病啊，我这脑溢血以后老好不了，全身麻木，我很痛苦。这个神呢是我出生的时候就保护我，到现在我相信只要我给他钱他还是会保护我。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我突然发现说他们之前也祷告，可是他们的祷告完全就像拜偶像一样，哎呀又多了个神保护我。所以张儿姐，我就想问，为什么当大家不愿意去拜真神的时候一定会去追求一个假神？
是
那这种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制止的吗？
是
或者说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制止，因为我们是属灵的神创造的，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哪怕是在地上，我说我宣称我是无神论者，或者是我只信我自己，或者只信金钱，只信科学，只信世界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渴慕去追寻神的这个灵，所以这个空洞呢始终吸引着我们，哪怕他在这个地上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在造神，都表现出我们人与动物的不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因为我们是真的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了，哪怕这个灵现在产生了破损，产生了一种扭曲，可是我们仍然在寻 求上帝，只不过呢，人就是悖逆的，想要按照自己的寻找的方式，或者是自己能够安慰自己的方式来造出一个我自己可以接受的神来。所以我们讲，我们人就是始终在造神运动当中迷失，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里面放下各种各样的偶像来满足我们里面敬拜的那个需要。你不会看到一群猴子无论发展到多么聪明的地步，他也不会每个星期天在那里去敬拜神，或者是找根香去拜一拜，因为他没有神的灵在那个里面。所以首先我们没有办法制止人对上帝的寻求，哪怕他现在拜偶像。所以只是我刚听到木星妹妹分享叔叔阿姨他们现在的状态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深深的相信他们对上帝的需要，
是
他们对安全感的需要，他们对爱的需要，他们对一种健全的心灵的状态的这种需要，只是他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走偏了，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凭什么你这个上帝就直接来找我了，直接告诉我说只有你是真的，凭什么不是我从小熟悉的这种环境。所以当保罗他到了哥林多，到了罗马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么多拜偶像的当地的居民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你们并不是不寻求神，你们所寻求的各种各样名号的神，其实你们最终寻求的就是那一位，因为天地万物之间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在十诫里面第一点就是告诉我说，你除我之外再无别神，我就清楚地告诉你了，你别再找了，你就是头破血流找到，有一天找到不归路你都没有办法找到。相反的是，我在你后面一直追寻你，一直在寻找你，你肯不肯回头，你回头吧孩子。所以其实我相信说，木星的父母亲叔叔阿姨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婆婆，可能还有很多我们弟兄姐妹的亲朋好友们，他们都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在找神的过程当中迷失了。所以需要我们这些已经被神找到的人迫切的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回转。但是这个过程呢，让我们不要失去忍耐，不要失去耐心，不要去责怪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在寻求神，比那些对自己的生命没有追求的人其实好一点点，我觉得。为什么？
至少他还有这个心哈，
至少知道说有比他更高的，他得要寻求个依靠，他得寻求保护，他得寻求医治等等。所以他在寻求的过程当中错了，我们就告诉他说回头，只要你愿意回头。那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书籍啊，一些故事啊，一些见证跟他们分享，但是我觉得做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心的要为他们祷告，要知道他们心里面最怕的是什么。
是
最怕的往往其实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那个安全感，怕死啊，怕病啊，怕穷啊，怕关系的破碎啊等等，这些惧怕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盲目的寻找当中。
是，所以如此这样看来，当我们的上帝发出第一个诫命说不可拜其他偶像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主非常的狭隘，非常的自私，非常的霸道，反而彰显出来了他的爱。因为他想要告诉你说，孩子，这条路你只需要直直的来到我的面前，不要走弯路，因为弯路上面有各种的险恶，有各种的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神太爱我们了，他把一切都已经铺设好了，只等你回头。可是很多的人就像我们这个执拗的孩子在青春期所放下那个，我就是要按我自己的想法来，凭什么说你就是对的。作为这样一个执拗的孩子，也许我们真的应该静下心来听一听上帝的呼唤，然后走那条通直的大道来到他的面前，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险恶和挑战了。
是的，那我想最后要补充一点，就是刚刚的经文有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就是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祝福他直到千代。我们看到说，到底神是慈爱还是狭隘呢？这是我们大家今天有目共睹的，请大家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是，好，那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